百色内见了什么？说说嘛。没有身体的作用在哪？你将来死，那你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睡着了，其实并不就随着它，其实就随着梦境在漂移了，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随着内心失重。
睡着了没有做梦，只是在作用，作用了什么？
也还是在做梦，就算睡着了，有梦呀。
它怎么作用？谁知道它作用呢？你又不知道了，当时。
但是他就是我呀。如果是当时没有做梦的时候，他也是知道他的。如果
他
是
不知道啊，他
对
没做梦的时候睡着了，没做梦，他都不知道了。
在我们打坐入定和做梦的区别，在入定的时候，你是知道，有头脑是清醒的，意识是清明的。
你睡着了，这个时候的头脑不清醒，稀里糊涂的。这个时候的话，你也不存在知道了，你也不知道它的作用了。
没有梦和有梦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就但只要是他不知道，他不清理就是，那他就是随着境界走。那即便
当你
是，
睡着了的时候，没做梦，每天都在随着境界走，这个事儿怎么办？
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把它找回来，就是迟早把它找回来。另一个，
守清明了，守清明境界了，不要，守了清明境界，怎么叫把它找回来呢？找回到一个知道是吗？
就不让他随着。
似有误触，但是应该忘了，只是似，应该忘了，是个境界。有的东西能看懂一些，但是这些书你现在不能全看懂。这个上面有一个，这是另外一个了。另外一个，这是宗建法林。反正这则公案挺有名的，它很细。前面的时候就是，那个马祖说，这个野鸭子啊，就是马祖跟着他出去玩了，然后看那个野鸭子，就是野鸭子飞过去了没有？他说飞，马祖就拧他的鼻子嘛。然后他说他疼得大叫，他说你不是说野鸭子飞过去了吗？他就哭了。这个事儿以后，后来他又再来参马祖，那个事儿弄得就是。好像是马祖还肯定了他的见解，他很高兴，然后他就再来参了马祖，他认为马祖肯定了他的见解，他很高兴，然后后来再参马祖，他就站在马祖旁边，马祖就拿起了禅床，马祖就竖起了禅床的福字，其实别的地方是写着马祖看了一眼，他就说祭此用，礼此用，然后这个还不对，就是跟那个。记录是两个记录，一个是说他看了一眼，一个是说他拿了，就是他参马祖站在旁边，马祖就拿起了福字摆上，就说祭此用，礼此用，然后马祖就把福字挂过去了。挂过去了以后，马祖就待了一会儿，马祖就说你以后要开口向别人说法，你应该怎么向别人说法？就是将你以后要开两片皮，将如何为人？因为禅师一般说要本分事接人，他要对得起这个人，他要说本分话。他不能说接引他的，不能总给他糖豆啊。 那以后你不给人家糖豆，你怎么给人家说法？就是这个事儿。然后马祖呢，他就把福字拿过去了，就举起了福字，就是百丈就举起了福字，就是百丈当马祖的侍者。马祖呢拿了一个福字，百丈就说祭此用，礼此用。马祖就把福字给挂回去了。过了一会儿，马祖就说你以后你怎么给别人说法呀？百丈说师傅有福字，我也弄福字。他就拿起了福字。马祖就问他：“你这个拿起福字竖在这儿是祭祀用啊，还是礼祀用啊？”百丈一想，我刚才竖起福字为人接人，这是祭祀用。那你又问我是祭祀用、礼祀用，我用完了我就挂回去喽，这就叫礼祀用。百丈就马祖就大喝一声，百丈听了以后三只耳聋，就是这个就是祭祀用、礼祀用，就简单来说是个什么呢？他说你以后怎么说法呀？他就拿起了福字。然后马祖就问他徒弟百丈，就是说这是祭祀用啊，礼祀用啊。然后他又挂回去了。你看，我就这样说话，我不用音声啊，但是我给你表示啊。
和您念那个接呢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灌输的点，他一直是在接，这不是灌输在。
啊，对对，有点相似了。你说的是见的哪一个呀？你说的是见的哪一个？是哪一个见？你再说说。
就是说他就是这个逝者呀，他一直在灌输，人家说说祭祀用、礼祀用，他一直在灌输着或者是那个见，没
啊、哦，
灌输人家说话的这个本事。
他说的太影影绰绰了，但是他说的跟那个剑有点相似，是这样的。
他一直要灌输这个说话的嘴劲
马祖大喝，意思有哪有啥祭祀？
大喝是后喝，大喝是后喝。
要不然你把三藏十二部烧喽？
哪啥祭祀用的祭用啊？
哪有啥祭祀用、礼祀用是那个什么的？是，就是你粗暴的来说这样说，但是祭祀用、礼祀用也可以用啊。什么叫做祭祀用？什么叫做礼祀用？他认为我喝水就叫祭祀用，然后我离开了他，这就叫礼祀用了。这哪是礼祀用啊？这哪是礼祀用啊？
好也是种。
对，就是在这儿。他说你看我用了这个福字，这叫祭祀用，我用完了我搁到一边，哎，这就离祀用了。因为马祖问他，马祖，对，马祖问他什么叫离祀用，他说我现在就离开他，这就叫离祀用。是吗？是吗？他明明没有离开那个离祀用。马祖这里是有点东西，不是，百丈这里是有点东西，马祖早就看出来了，他就是多事儿。就是把马祖在那拿个福字，摆上都要给他弄一是堆道理，给他总结一下，这是祭祀用，离祀用，记着这个福字用，也离着福字用，什么什么的，他总结了一堆，马祖就看出来他有问题，马祖就说你以后你怎么给人说法呀？他说那就是就我有这个啊，我有这个。马祖说你这是祭祀用还是离祀用？他就挂回去了，马祖就喝了他，
这是百丈
一喝，把他给喝傻了，傻了三天，傻了三天。
百丈姨妹拧鼻子了吗？
已经拧过鼻子了，
已经拧过鼻子，
拧过鼻子了。对对对，而且拧鼻子之前，拧鼻子之前还有呢，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是他觉得马祖啃了他一点，
就是说拿一个福字，我这咋了？这不是拿福字，我就是我们咱们
就不给你们骂他两句都不行了，还砸呢？对对对，百丈啊，他总是那个一些。
很憨是
吧？对对对，百丈老实，百丈就是怎么说呢，百丈这个人呢、啊、比较温柔老实，所以黄渤呢就是他徒弟，黄渤厉害，
黄渤比较利落，
对，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两个有什么公案？
有啊，他们两个有意思的公案，最有名的就是这两个，先看一下这个。哎，我们去福州的还记得不？
记得。
哎，这就是百丈了，长乐的还记得不？把门关上就行了。我们去了他的庙，那个出家师傅一抬手，喷泉就亮了的那个。为了我们，哇塞，我们的新中心的师兄也是挺有福报的，在那儿，他把那个百丈禅寺给接下来了。就是百丈的寺院，我们去了。嗯，我们去了两个，一个是百丈的，一个是觉悟的。
百丈千年古。
百丈下头出了两宗啊，百丈下头出了维养宗，出了临济宗，雪峰下头也出了两宗。法眼宗跟云门宗五家宗派他们各出了两个，就曹洞宗在一边，哎，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看看这个百丈，百丈呢他跟西唐智藏，就是百丈怀海和西唐智藏和南泉普彦，他们三个是好哥们儿，就是叫做马祖道一下面的三祖鼎立，三大士，马祖下头的三大士。马祖下头不是八十一员大将，其中有三大士。这个百丈有一次他就是侍奉马祖嘛，就是马祖的侍者，有一次野鸭子飞过去，他特别老实嘛，可温和，性格可温和，当侍者见野鸭子飞过去了，他们在那玩呢，马祖就说什么呀，野鸭子去哪儿了，飞过去了。
太好玩了，跟师傅当傻子吧，师傅当傻子，
我都玩。
然后马祖就扭百丈的鼻子，扭得他可疼，马祖就说你不是说飞过去了吗，他就在这儿游行，因为他很疼啊，嗯嗯，然后他就回去就哭，使劲的哭。同僚就问他了：“你是不是想父母了？”“不是啊。”“是不是被骂了？”“不是啊。”“哭什么呀？”他说：“我的鼻孔啊，被师傅扭的疼啊，疼的还不过瘾呀。”同事说：“怎么了？师傅扭你鼻孔啊？怎么了？”他说：“你去问和尚吧。”同事就来了：“哎呀，大和尚啊，那个淮海侍者他怎么了？因为什么因缘在聊着哭啊哭啊？”你这个跟这个我问他，他就说让我来问你，让你跟我说。然后马祖就说他会了，你去问他，是他会了，你去问他。这句话就不是好话，这句话在验他，看看这个百丈怎么样。
嗯，
然后同事就归去了，说和尚说你会了，让我来问你。
然后
百丈就哈哈大笑啊，对对对，马祖就哈哈大笑嘛。然后同事就说刚才还哭呢，现在怎么还笑啊？马祖说诶，就是刚才哭现在笑。同事很懵。第二天马祖上堂，马祖不是说百丈会了吗，马祖一上堂，大家刚一急，马祖还没说话呢，他就把那个马祖的那个坐席啊给他卷走了，给他抽走了，马祖也没吭声，下座也不上堂了，就这样回去了，回方丈了。百丈还是有点那个什么，还是有点那个心有戚戚，他就跟着回方丈了。马祖就说我刚才没来说话，没说话呢，你怎么把我的席子卷走了？我那报仇昨天被你扭的鼻子疼，那你昨天呢、啊、就是那个就是你昨天是扭的鼻子疼，你昨天你在想什么呀，那你说说昨天的事儿吧。他说诶，今天鼻子又不疼了。马祖说哎呦，你申明昨天的事儿啊。百丈就坐立而退了。你看看就是到这儿的境界，他是有所悟，所以他很得意啊，这个百丈很得意啊。后来的话就再参，
昨天疼今天又不疼了。
他不能说昨天的，他说个昨天疼，就是昨天我有那一下子我爆炸了，那能行啊？他肯定不能再说昨天疼了，昨天要是疼就有个误的痕迹在啊，他肯定不能说，他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比较聪明的。马祖就问他，你昨天的怎么样了？他不能说，哎呦，昨天我 有一大事姻缘了了呢，他不能那么说呀，他不能说。
还是有痕迹啊。
就是这里头说的这句话是好，昨天疼今天不疼了，就是今天不疼了，你不是问昨天的事吗？我告诉你今天不疼了，对对，我就偏不说昨天的事，这个说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马祖给他挖坑他就上当啊，所以他可骄傲了，他说我现在可以喝他如来家业了，我可以为师父分忧了呀，所以就那个立在马祖旁边很雄赳雄赳赳气啊。马祖看了一眼墙角的福子，百丈就说了，这个福子啊是祭祀用离祀用，就这个东西有就是无，无就是有，祭祀用就是离祀用，离祀用就是祭祀用。所以马祖就说了，你以后就是张嘴说法呀，怎么为人呢、啊、人家禅师要是本分是接人，你怎么本分是接人，也就是说你既要能够接人，人家问你你要有答语，而且你也要不能够老是给人家糖豆，那就把佛法给昧却了，是不是？你要用本分是接人，但是他要一有答语就落呀，对吧？这应该怎么办呢？百丈说，我有办法，你看不就是这一套吗、我有这个呀，我有这个，你看我就这样，
我有办法
啊。然后马祖就忍不住，但是马祖还是沉着心来问他嘛，哦，你这样啊，那你那个祭祀用离祀用呢？你这是祭祀用啊还是离祀用啊？然后百丈说，我借就是一挂又挂回去，你看看我刚才是祭祀，现在是我是离祀用，就挂回去了、马祖就在这儿震为一喝，一喝把百丈给喝懵了，三天耳朵什么都听不见，从此以后百丈说法就好了。
还是个境界了，老师，
他这个不是个境界，就是三天内他就不就是都傻了，不再想什么东西了，没有什么东西了，都道尽了，就是所谓的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嘛。
随便说话就很灵活了，
没有这些在。
解释了，我错了。
后来的话，那个马祖走了以后，他后来的他就到了百丈嘛，百丈就是在洪州大熊山，百丈在江西。在江西那个地方，在江西那个地方呢，百丈下面也有两个高族，一个是伟山，一个是黄渤，
一个是伟山。
对呀、百丈是伟山的师傅、百丈跟伟山的那个你不是知道吗？那个什么是不得换作净瓶是什么？伟山一脚踢倒了，
然后从此以后你就去那里。
对对对对，他就到了伟山那个地方，就是到了你们宁乡。
再也没老虎给吃了。
对对对对对，是。然后呢，有一次。百丈就跟大家说了，他的下面两个高足就是伟山跟黄渤。有一天百丈就跟大家说了，佛法不是小事儿，佛法这个事儿啊可要认真。我当时就我这个样，我当时还被马祖喝了呢，马祖一喝直到我三日耳聋。他把这个因缘一说，黄渤一听，黄渤就傻了，舌头耷拉出去没回来。然后百丈他一看黄渤这个样子，他就知道黄渤能够看出这起公案的诀窍。他就说了，他说哎呀，你以后就是成事了马祖啊。黄渤说，不是不是，我今天因为你举了我才见到马祖的大吉大用，但是不能说我成事马祖，我不识马祖，我如果成事马祖了那就坏了马祖了，就是我这哪有个成事啊。百丈当时对马祖的时候，这个马祖可是说，哎呀，就是你天天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汝身明昨日事，百丈还做礼而退，是不是啊？然后百丈就在这说对那个什么对黄渤说了，你成事马祖了。黄渤说，哎呀，我要是成事马祖了，那把马祖的都坏了，你看看，这就是黄渤就是不同之处嘛。所以百丈就说，如是如是，见于失其检失半德，见过于时方堪传授，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马祖当时的时候跟百丈说的，你不错呀，深明此事啊。百丈乐滋滋的还在那礼拜呢，后来才得了马祖一喝。然后他就说他，然后他一看黄渤吐舌，黄渤在这个地方上有能看出来这个门道，他就说你是不是成事？他看看黄渤怎么样？黄渤说别说我成事，如果有黄马祖有个东西，我可以成事他，就丧了他的儿孙，所以这是真的成事下去。而且人家黄渤还很聪明，黄渤说我成事他，我也是因为你说了我才知道的哟。你看看两个都没得罪，
可以啊。
对对对，然后百丈很满意，百丈说的，你要是跟我一样，就检视半德，见过于时方堪传授，此甚有超师之见。黄渤便礼拜，当然了，这都不是好那个。后面还有一个，百丈禅师每一次说法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就跟着大家听法。有一天大家都退了，这个老头还不去，百丈就说你是什么人呢？这老头就说我不是人呀。
我是过去迦摄佛的时候我就在这住，就是住在那个百丈大雄山，因为人家问大猩猩人还落了因果吗，我就说不落因果，然后我就堕了500生的野狐身，500世我就堕野狐身。现在你给我说一句转语让我脱掉这个野狐身吧。他就问，他说老人就说大猩猩人还落因果吗，百丈禅师就说没有违背因果。老人就在这个地方上开悟了，然后坐里说，哎呀我的野狐身终于脱了，我呢是住在山后，就是希望啊，就是师父你按照王松的那个礼仪啊把我给送葬。然后呢他就让那个维挪呀，就是白锤告众，说的是吃完了晚饭以后送那个王僧。大家就在这说啊，大家就在这说，就是说的是奇怪啊，没有人死啊，大家都挺好啊，都挺好啊，
还去埋个
啊涅槃堂里头，他快死了就放在涅槃堂里头等死嘛，啊，然后涅槃堂里头没有病人呢，怎么让我们去王僧呢，去埋王僧呢，对吧。然后吃完了饭，百丈就领着大家到山后头檐下，用拐杖一挑，挑出一个死狐狸，就按照王僧的那个仪轨给他葬了。
然后晚上他又去问，
你别说晚上了，这个事儿到这儿了了吗？
到这
儿了了吗？这个野狐
啊，
让这个人用王僧的礼仪给他埋，他就给他埋了。所以百丈又开始露个头，又开始弄个半截事儿。他就是让他用王僧给他埋，他就埋了。这个事儿从人情上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呢，按照佛法来说的话，还就是说有后半句没说完，就等于是还有个尾巴在，还有个尾巴在。他说是王僧，你就给他王了；他那么着相，你就陪着他着相了。他当个野狐狸，就让他野狐狸去嘛。然后他就给他埋了，埋了以后，晚上百丈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了，说那个今天是咋回事呢？就是因为这个野狐狸的事儿。然后黄渤说了。黄渤他说完了以后，黄渤就站出来了，黄渤听不下去了，或者是就是就像是六祖跟那个神秀似的，神秀那么一说，六祖非得写一个那个不可。黄渤就说了，你看看这个人呢，就是这个转语错了一句就堕了500世的野狐身，如果每一个转语都答对了，那应该是什么呀，他是不是他就是错了，对，堕了野狐身，他现在对了，然后他就亡僧了啊，那是不是要是句句都对呢，句句都对就怎么啦？黄渤这里就没有对错在嘛，那个野狐明明有一个对嘛，一对他安心了，他安心了，他觉得百丈答的对，他安心了，然后你用王僧给我吧，你看我正确了，对吧。所以他说这错了一个转语500声，那都对了，应该是什么呀，百丈就说你往前来，我告诉你。黄渤走到前面直接打了百丈一巴掌，就是百丈是他师傅啊，百丈拍手笑就说将为狐须翅，更有翅狐须。这几个有名的都是从这儿来的。
将为狐须翅，更有翅狐须。
翅须狐，将为狐，就是以为我是，就是以为有一个坏的，有比我更坏的。然后呢，这个事儿他们两个还有嚼头呢。这个伪山、仰山这两个嚼话语的。仰山很欣赏黄渤这个。你看那个，这不就是这个转语吗？你们说没有转语没？你看看百丈这就有转语了。另外一个呢，林济鹤、德山棒什么的，黄渤早就一巴掌打过他师傅。你看，所以林。那个仰山非常的喜欢黄渤，他说的是黄渤经常用此计接人，什么接人，一巴掌打下去，黄渤后面不就是打林济吗，打了林济3拳吗，
他打过那个皇帝
对了，打了皇帝，对了，
想要断气
断气3掌经常是吧，
对、百丈他为啥要这样呢，百丈就是
这种风格，百丈是比较温婉型的，但是百丈下头出了黄渤，百丈相当于什么呢，百丈相当于能养人，就是他能够养出来一批，就是百丈像一个大地，他这个地方能开出好多花，百丈说话可温柔，我看过他的开始看的心里可暖暖男、暖男，
我们看看，等下我们暖一下
就是百丈跟黄渤的姻缘，在此之后的话就是这个仰山呢、跟伟山还聊过天在这块儿。伟山就问仰山，因为仰山有这种的就是小神通一类的嘛，伟山就说这个马祖下头出了这么多人呢、到底是谁最怎么样啊，仰山曾经说过就是只有黄渤是厉害的，别的人都是倡导之师，就是别的人他会说话说理儿，他会唱啊会笑啊，唱就是把这个语言给他唱出来啊，就是唱笑之师倡导之师，他能够导他能够唱、但是只有黄渤一人得大吉大用，马祖下头为仰山是最欣赏黄渤的，后来仰山还指点林济呢，说林济你将来你这个就是普化，他让普化去辅助林济，然后还说那个林济后来的话他会御风则止嘛， 他就是琛嘛。后来到了风穴燕昭，临济的下头的下头的下头的好几代，真出了一个风穴燕昭。风穴燕昭老是怀疑自己临济宗到自己这儿去灭嘛，因为仰山曾经说过
哦，
遇风则止，就说临济这个宗将来会大大兴，但是遇风则止。
哦，然后最后真的是遇风则止？
没有，最后传下来了。后来齐老师把这个谜解开了。齐老师说的遇风则止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龙啊，它止而结穴，它止而结穴，就是龙啊，要是停在一个地方上了，它是要结穴的，它是要在那儿结穴，就是造巢的。龙停在那是要造巢的，所以遇风而止是指的是将来会出一个风穴。
啊，
会出一个风穴，燕昭的它是指风穴，遇风而止是指风穴，说出了就是将来会出它，在这它是大兴的意思。他以为要到它这灭，他以为有个止，他以为要到它这灭呢，就是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就是百丈的那个百丈的说法嘛。灵光毒药，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如佛。固守动静三世佛缘，此外别求，即同魔说。对对对，这就是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你先歇息助缘，修息万事，善和不善，事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见。如云看日，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缘，攀嗔爱取，构静构静情境。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不被住境，自然神通的是解脱人。对一切境什么什么没有挚爱，名为道人，是为大乘。我就是看这个，有一次我可难受，我觉得不用功可难受，用功了也不对，不知道该咋办，我就看看就消停了好多。这个是说的做开悟的那个事儿，就是做了以后开悟的那个事儿，就要怎么说呀？你要怎么说啊？
他心比较大。
啊，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你看这不，我们全是这个是吧？
对对，如何是大乘？这不是告诉你就是顿悟的要诀嘛？这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嘛？
哦，
讲的道理比较暖心，不像临济似的，一堆骂，骂死你，全是骂。
倒流
驴、瞎驴、秃驴。所饭前有日在，就是刚才你说的祭此用，离此用。有一次他们一块儿去干活，看看这个。有一次大家一块儿去在那锄地。有一个僧人听到鼓鸣，举起锄头就在那哈哈大笑，完了就回去了。百丈还挺那个呢，百丈还挺高兴，说哎呀这不错呀不错呀，观音入门了。百丈就回去了。换这个僧人来说，刚才你见了什么道理啊？你见到什么了？你再举起锄头你就笑了。他说我刚才我就是饿了，我听到钟声，我回来我吃饭。
嗯，有问有答，问无答，
这个都是比较软的话，前面有一些还可以嘛。还有马祖百丈有几个有名呢，一个是这个，有僧来哭，有僧过来，哎，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子是有超师之见，黄伯就礼拜，尾山问仰山，百丈再参马祖的姻缘，百丈再参马祖，百丈和马祖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就是就这两个就是老和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仰山就说这是显大机大用，尾山就说了马祖下头84员大将。不知道这84个善知识有几个人，84员大将有几个人得大机，还有几个人得大用。他说了百丈得大机，黄伯得大用，愚者尽是倡导之师。
嗯，
伟山说嗯不错不错，伟山也是百丈下头的。
连仰山也没有那么那个。那仰山为什么不去跟
其实那个什么其实马祖下头的很多很厉害的。你像南拳普愿也是马祖下头的呀。
嗯，南拳。
百丈得大机，黄伯得大用。百丈这里能出人才呀、啊？
嗯，
人才是谁呀、啊？人才就是黄伯，黄伯就是那开出来的花儿，百丈就是那苦里头的粪。有僧哭着进法堂了，百丈说干什么呀？他说我爹妈都死了，请你选个日子，就是帮我们来。他说的明天吧，明天来了，别说你爹妈了，连你一块儿都埋了。
哎呀，这人。就没了。
还有一个云岩五峰也不错，尾山也不错。有一次百丈就问尾山，不许开那个嘴啊，并却喉咙。你看我们要是微微出声嘛，就是动嘴唇微动，那就是喉咙在动，是不是啊？我们持咒喉咙在动，喉咙不许动，嘴唇也不许动，嘴皮子也不许动，告诉我什么是道。
哦，明白了。哦，这两个想法。
他问尾山，然后尾山就说了，伟山说了，要是你的话你怎么道啊？你和尚你说嘛，人家要是问你，你怎么就是要是你怎么道啊？你道嘛，你道嘛，你道
就是不许你，他问他的徒弟，不许你动嘴巴，告诉我什么是道。伟山说的，你道个，伟山也挺厉害的，伟山也挺厉害，你道个。嗯，然后他就说了，哎呀，我要是向你道了吧，我要是就是那个没有拒绝你，向你道了，以后我的儿孙全都死尽了，不能道啊，在这一道儿孙都死尽了。然后他又问五峰禅师，不许开嘴巴，这个什么是道啊？他说你也应该闭上嘴巴。白丈说的，没有人处浊额妄辱，就是哎呀，这人啊真是的，这是让我头疼啊，就是你真让我头疼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又问云岩，闭切嘴巴什么事啊？云岩说的，你有没有啊，像你道周末生道啊，他说你有没有啊，你能不能啊。然后他说这不对，丧我儿孙。伟山跟五峰答的都不错。伟山说你给我道一个。五峰说的，你说让我们闭了嘴巴说话，你也要闭了嘴巴呀，你也需要先闭嘴呀，你不闭嘴能行啊？你先闭嘴，你先给我闭上。
可以，
谁也可以说呀。
他能闭嘴也能开口啊。
谁呀？
刚才你说他俩比较厉害。
啊，你说谁闭也能开口啊？你说的是谁？具体的人名？
伟山和五峰。
对。
你说谁可以开口啊？
他俩也可以开口。
他不敢说话。
不是。
你看你到了这儿你都有所玄妙。
没有，我没玄妙
啊，我又转到了。
哎呀，就是你别紧张，你就实话实说就行。咱们心中这里没有禅机，就是百丈下头有三个徒弟，一个叫伟山，一个叫五峰，一个叫云岩。咱们没有玄妙，你就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关系。
老师你到吧，
你到吧。
学的挺快是吧？
就是不许开口，怎么道？我说你道个，那不就是伟山说的吗？五峰就说的，你先闭嘴呗，你先闭嘴。
这有点像那个香岩上树
了。对，这就是那个什么嘛，那天说的嘛，无舌人怎么开口嘛？我有一次就见那个元音老人的弟子去问齐老师，所以我对这个有印象。当时我不知道齐老师怎么 K 了他，齐老师可凶狠 K 了他一下子。
啊，这个都不知道怎么 K 的。
忘了，
老师要记得呀，跟我们说多少玩。
老师，你以前是咋样的呢？齐老师问你，我们这人怎么开口？
齐老师不会问我，都是我们拿这个没事就是整齐老师。
齐老师怎么打的？每次打法不一样。
嗯，对，无舌人怎么开口？你想听啊？你真想听啊？就不是不删，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打法，他先没有舌头问一句来就行了，这个可文明。
还有狠一点的呢？
不狠一点的，你不要挨巴掌啊！你没事。
这个还要问呢？
不说这个了，你说的这个说完了，咱们天天老巴巴学有啥学的？再学了就是黄渤进去打你一巴掌，黄渤连他师傅都打，没想过。
他要考虑伦理，
伦理道德，
不尊师
重道，伦理道德就不在尊师重道里面。
你尊老人不？老人都教导你啥了？
老人是
元音老人。你看看你这咋尊的老人？老人是谁都不知道。
哦，不是，我以为你说的就是普遍生活中的老人。
那不可能，你这根本都不尊元音老人。我们说老人就是指的老人。僧人问百丈，什么是奇特事？百丈不是在大雄峰吗？百丈说独坐大雄峰，僧人就礼拜，百丈就打他。你看这都是百丈的开示。佛是无求人。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啊什么的，我就看看这些，我心里安稳点，要不然的话老嘚瑟，老折腾，老想求什么，看看能安稳点。我当时对这个有印象，
确实很温柔，很平和。
嗯，百丈还有一个这个，小时候随老妈去到庙里头拜佛，指着佛像说这是什么呀？他妈说这是佛，他说哎呀，这个佛长得跟人差不多呀，那我以后也能做这个呀。百丈干活，你看。作物职劳都先于众，然后主事的不忍心呢、啊、就把他的坐具收了，然后请他休息。他说的我没有什么德行，我凭什么要让别人为我劳啊？然后他就要找他干活的东西，他找不到他就没吃饭，所以有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语。刘波还于你说说啥？李师兄
刚才那个接到你刚才那个那一话，那个白旦法师小时候那个跟他母亲去庙里接的那话印象。
我今天问李师兄，说你的心在哪？他说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啊，那个李师
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说一切处也无处不在，这跟他有什么屁关系啊？
没有，说了什么让我说的？
一般赵丽萍就该说了，那就在屎那儿，天天想屎吧。
屎风格。
对，所以你要天天念这个屎尿啊，捧着个屎天天看着两个是道啊。看看这个男权，这个男权，男权也挺厉害，各种的全能啊，看着没？在松月受具足戒，刚开始叫相部唯识宗啊，学完了，
嗯，
戒律研究的很精严。然后大乘的经教都去转了一圈，楞伽也听了，华严也听了，中论中观也听了，白法明门也听了，精炼玄义。后来在这个大寂，这是顿然忘全，就是在马祖这个地方啊。有一天他在给大家盛那个粥呢，给大家盛粥过堂嘛，行堂了。马祖过来就问：“这桶里是什么呀？”说你这个老和尚的，你应该闭嘴，你说什么呢？你就闭嘴吧。马祖就乖乖的不说话回去了。从此以后一看，哇，这把马祖都训了，同流之才没人敢惹他。
然后就走了。
走了到池阳，我看他是哪儿的人，郑州人
啊，
西藏的人，我们开封的王老师。
啊啊，对对对，开封王老师。哪位叫王老师？他就是走好多。
他姓王，嗯。在那个安徽吧，可能是在南泉这个地方，一30年不下来。后来那个宣城连使
啊，
陆更嘛，陆更把他请。从此以后，他的那个就那个什么了，大震了，学徒不下数百。你看看，把南泉的这个开示，我觉得就是过瘾。燃灯佛都说了，如果心相，如果是你的心啊所思出来的啊，从你思想中生出来的住法都是假的。为什么呀？心都没有。怎么能从心生出来住法呢？所以你用心去想想啊，思想出来的东西这都不对，就像是形，就像是影，就像是形，就像是影一样，就像形影一样，就像形影一样，它跟虚空它是一样的。就像人呐，想要你想用思想去想明白见性这个事儿，就像是有人想要把声音安到盒子里一样。肖师兄，你想要想明白道这个事儿，就像是想把声音装到盒子里一样。你想想明白，你想悟出来、会出来这个道的事，就像是吹网，想令这个网能够装满了气儿一样。所以啊，老和尚都说了，道这个东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悟，就让你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的。有人说了，十地菩萨住守楞严三昧，得住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啊，到一切世界里头普现色身。十地菩萨可以示现成等正觉，可以示现转大法轮，可以入涅槃，可以入无量无边的微细毛孔，可以演一句经无量劫其意不尽，可以教化无量亿千万众生得无生法忍。但是即便是这样，他还有所知障啊，他还有极微细的所知障啊，就是到了十地菩萨这，他还有所知障，他还有是极其极微细的所知障，有这个在就和
什么是极为气的所知障？
就是上面的呀。
这上面说的。
嗯，你有两个，有两个。如果从向下的角度来讲呢，极微细的，就是如果说出来的就不是极微细了呀。亲，你不懂这个意思吗？我们说微细流注，从来都不说微细流注是什么，它就是体现出来的是流注，这是从向下的。你还嗯。如果从禅宗的来说，上面说的就是极微细流注，就这些像啊，就这些殊胜像啊。他一看十地菩萨，他就升起了这种殊胜相，完了，所以就告诉他，得了秘密法藏，得了一切禅通解脱，禅定解脱神通妙用，能够入一切世界普现色身，能够示成等正觉，能够转大法轮入涅槃，能使无量入毛孔，就是使无量无量的法相入毛孔，入到一毛孔里面，还可以说一句话，经无量劫其意不尽，可以教化无量亿众生得无生法忍。
说的不
啊，
你说的多广大吗？
不是多广大，就是南泉这里是非常截断的，斩干净的，所以啊，那你去用吧。
可能用了也是没用嘛，他咋执着？那个时候他不存在执着，在那个是不执着很厉害。他这种微细的话，他咋去灭掉？本来就没生过，我知道，本来无生，本来有个灭，
本来无生没有灭，你要灭什么呀？
他一直的所知障，微细的所知障。
有吗？
可能我是从理上讲的，就不光讲。
有吗？
他的意思应该是十地菩萨 跟佛，不是他没有成佛吗？实地菩萨吗？
实地菩萨还有微细的所知障，应该怎么灭掉？
应该怎么成佛？
应该怎么灭掉？灭掉不就成佛了吗？
对对对，
他跟佛之间就是他还多了一个微细无明嘛，怎么灭掉？那不是有一句套话吗？我都不能教你啊，我这教你了没有用，一会儿再说个十一地你又完了。怎么是了生死啊？齐老师的套话你还记得不？不记得？怎么了生死？齐老师的
生死可了
啊。对对对，
这道理这些我都知道。
那你到了这儿你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因地活到果地活这个中间，包括产这个
确实四地啊，
他不是确实四地，他是见解。把赵丽萍叫过来，你这是正归赵丽萍，一会儿你问赵丽萍这个问题先搁置。
归赵丽萍。
袁老师，
他是不可以认为是可以理解，他还认为他自己有一点这个所知障了。
谁呀？
他自己觉得他有这个吗？所以他就有什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不是他觉得，他并不觉得，他觉得他并不一定觉得自己有微细货。
可能正好就拿这个方便了。
他不是说他自己有个微细货。微细就是极微细极微细的说不清楚的那一种的懵的那一种的，那个叫微细或者叫极微细。
齐老师的话是不是不见性，是你不肯。
哎，对，就是有那么一点他还是不敢，那不就是吗？极微细的不敢，按照不肯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极微细的不肯。
老师说了算
啊，
你说了算，
是你根本都不肯，
从来没肯过，
你从来没有肯过，哪出来的极微细障怎么灭掉呢？
本来这个佛第一句和幕后本来就是一句嘛。
你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意思就出地跟佛是一个，
这一个是哪一个？
境界这个是一个，本来用它是不一个，它用一切前任皆有无为法眼差别。
我就偏不从用这个角度去说，气死你了，反正是。
我也气不死的。
那你就这样半死不活吧。
那个南拳他举这个实力菩萨的例子是啥意思？
不要整那些玩意儿。就是要见性，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修行位上你就实地菩萨又怎么样啊，就告诉你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非要去弄
得一切巴拉巴拉的，他还是有个得，是不是？
对，
但是他后面不是又给否，
前面说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嘛，后面的这些都已经是是这是那是是是是是是了一堆了嘛，都是到实地了。张欣英有一段给你学的，我们在这打气本来不应该给你学，但是我正好看到一段啊。你说见性，要是真见性就是圣人应该现神通变化，跟人不一样啊。现在今时修心之辈没有一人发现神通变化，这个是普照禅师修心诀，元音老人在略论里面曾经引用过普照禅师的东西，这就是普照禅师回答的，这个是入了大藏经的。齐老师说见性的时候，齐老师说明摆着的，你说要做功夫不容易，他说的是那是以前啊，我这算旧账的啊，不说是现在，说以前的你。你说齐老师说明摆着，你说那要做功夫，那不到一念不生，不到根尘脱落，不到能所双亡，这不行。他说的是有神通，因为神通是本自具足的，那么就着神通的这个话，这个普照禅师是这么说的。普照禅师就是元音老人在略论里引用了他好多东西，普照禅师这么说的啊，你不要在这儿就是随便的说话，你以为你在说的把见性说的很厉害，但是你是说话太轻率了，你是口出狂言，你是不分邪正，你是迷倒之人。现在的学道之人呢，嘴巴里面说着见性说着见性，实际上啊心里头啊他不肯见性，他只想往后退，他只想委屈自己，只想装着一副糊涂人的样子，这样的人反而堕到了无分之师者。就是这种人呢，他就说了，他这种人呢虽然说着要见性，但是他实际上就说了见性跟我是没门的，因为见性是要发神通的，见性是要怎么怎么样，有什么脱落呀爆炸呀之类的，他就把自己拉到了我不可能见性的这个份上，这就是你们的错误。学道而不知道先后，说理而不分本末者是邪见，就是你们都不知道哪个先哪个后，你们都不知道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啊！这个是说你的明心见性是本，所以你还有后面的，这叫邪见，这不叫修学啊！这个不光是自悟，你还悟他，这个事你可要注意啊，可一定要慎重。后面又说了，有后面还有啊，
入道多门，以要言之，不出顿悟和渐修。虽然说顿悟顿修是最上乘根基，但是推过去已经是多生依悟而修，去渐熏而来的，所以今生一闻就发悟了，一下子就顿了。如果从实而论的话，也是先悟后修，因为你悟了才可能是真修啊。所以顿渐是千乘的轨辙，从上注圣都是说的是先悟后修，因修乃正，就是你不悟你谈不上真正的修，你悟了才是刚开始修，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神通变化，所说的神通变化是依悟而修，等你开悟了以后你去修，慢慢的熏习的，它有时候会现神通变化，它并不是一开悟马上就有神通。经上也说了，离属顿悟，乘悟并消，失去现除，是非顿除，因次递进，所以归风深明先悟后修的意思。他说的是你要是拾到了这个池子里头全都是水，你借着阳气这个水就消了，你要是知道凡夫就是佛，自法力用来熏修，这个水消它就流了，它就能够洗得尽了，忘尽它就心虚通了，它就应现通光之用了。所以说事上的神通变化不是一天的，是渐熏而发现的。这是第一个，这是关于神通的第一点。第二点，事上的神通啊，在明白人的份上，他说的你显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干什么，这就属于妖怪了，这是属于圣末边事儿。所以说呢，他呀一般的呢，他就是偶尔的现一下，他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他也不能够一直用，他会认为于达人份上尤为妖怪之物。现在的人呢，他傻呀，就像张金英这种傻，他认为你一开悟就有无量的妙用，神通变化。如果是这样的，你就不懂得先后，也不懂得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如果你不懂得本末而求佛道，那就像方木都想往那个圆孔里头插，你插不进去就错了。既不知道方便，所以故作悬崖之想，自生退局，就是我不能够飞，我就永远不可能成佛了。然后呢，你自己没有名，你也不信他，为什么呢？他没神通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啊，有的人就是这个事儿，他选择善知识就是这样的，他自己没有名他也不信他，因为他没神通啊。所以呢，既有解悟处，他看到了有一些人，他觉得他的见解跟大乘经典一样的，但是由于他没有神通，他就生了轻慢，这样的人呢，他就弃贤了，他就狂圣了，这种人是特别可悲的，因为他去用神通去判断，最糟糕的是最后一句，他用神通去判断，切勿切勿，就是这个，就这个，你把这个要扔到天边去，不要再想了，你只要一扔这个，你就有希望，你只要一扔这个，也可能你很快，你就是卡在这儿。别的地方我还没发现你卡的，你要扔了，因为你还挺用功，但是你这个你卡到这儿你就完了，你卡到这儿你不可能现象，而且你在心中心这儿也得不着神通。我们心中心法是结印持咒，我们心中心法不是打坐。
那为什么要盘腿？
谁说要盘腿了？是你要盘。
那盘腿不是我盘的，那就是这样坐着也可以啊。
这样坐着两腿交叉就可以吗？
这样啊，那我要很想坐，可以稳一点，
就是两腿交叉嘛，两脚交叉。那样还是舒服啊，你都不肯散开吗？那样不舒服吗？这样两腿交叉着地，两腿交叉着地，哎，对对对，可以可以。但是你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你不稳呢、啊、你的高啊，重心高，你这靠着会吐血。把腿松了回来，你不要长期的那样啊。对对对，咱们还是说结印持咒吧。两腿交叉着地，两脚交叉着地，你还是管持咒吧，要不然你弄了脚，你又用弄舌头，你又用嘴唇，你又用脖子，你又用腰，一堆要你注意的。
老师，你在火车上那个就是要靠到那个才稳，不然的话那个火车摇来摇去，那是一直靠的，忘记什么事。
你就那俩小时，你就不靠是可以的。
今天晚上就是你念着念着，然后就感觉是个很心安的机会。然后就是偶尔会有几个念头过来，但是你能够看到，然后但是你也不跟着他跑，然后你就是感觉非常的清明，但是又很舒服。
这种第一个不是入定，入定一般来说就是醒了才知道，这是最明显的入定，最普遍的入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是入定了也应该扔开它，我们不是求定的，我们是结印持咒直接开悟的。还有第三点最关键的，入定以及你这种的跟平时不一样的打坐的，你觉得比较清安和舒服的，这是最应该扔到垃圾堆里的，要不然的话你一躁你会非常难受啊！别在意这个，不要它，无所谓，你只要能念咒活下来有顿饭吃 OK。
刚才是这样，然后就特别乱的很，想赶快到那个状态，然后就
啊，对对对对对，没必要，乱就乱着念吧，现在天热燥的，乱就乱着，能念下来就是好手。
他把这个念头扔了，很开心。
不管了，
差就差着念，好就好着念，别要那个好，你就差。打七的最后一天要打九，是祖师说的，是加一把火的意思。平时是12个小时，最后一天18个小时，是加把火，烧一把，打九。最后一天打九，打完了九以后回去，你一打，你跟你的道友一说，你打4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那道友可羡慕了。真的，六个小时就是念咒而已嘛，咋了？就是念咒啊，啥也不让你干呢，你不干点啥就发慌啊，咋那么贱啊？坐在那儿歇息，只管念咒，什么都跟你无关了，多好啊！我们有些人还不愿意走呢，回去了又要逼婚，哎呀，又要 PUA 什么的，不想走啊。你不管他怎么样，你念咒嘛，你就是在这儿念咒而已嘛，管他难受不难受呢。方便期是那个啥的，我们这儿方便期是让你发现好的地方，殊胜的地方，然后你发现哇，好好哎，你这个你要是了生死，你必须要打掉这个好，什么佛法的好啊，这不佛法的好就关系到了世间法的坏，世间法的坏才关系到了佛法的好，我们这是要了生死的，不光要了生也要了死，我们不光要出凡，我们也要出圣，要从凡圣里头都出来，我们这就是要出佛的地方，就是要这样，都得不要。竖着进来的让你横着出去，横着进来的让你竖着出去。那不是的，方便期还是跟这个比小 case。你在这儿就是说的，就是在这心里头死去活来死一死，活一活，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哪怕你不见性，你这个力量也是在的，在前座的时候。但是最关键是见性，如果觉得太难了，就去给祖师磕头。
下午好难受，我下午不是很快乐，我在紧张。我要加持，我下午在那不好一点。
你别总要加持，你就是多走路，多走路，念咒，通过念咒看能不能忘了那个疼，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有可能时间过得快，只管念咒，有可能忘了。到后面就是只有念咒才能混得下去。我们说白了就是这，你不念咒你混不下去，扯什么呢？什么成佛成圣的，就是念咒能混下去，混下去了也不用操心世间的事儿，打完了再操心。
第一时间我打七根，我啥都不管。
当然了，
刚才说的那个明星电线是普通电线，然后刚才咱说那个细微流注是说到最后的时候也不肯放弃这个，那我们要是都
不是的，从不肯见性的角度，就是他还有微细的不肯。
那我们要是都肯了，那就多得成佛了。
忍什么呀？忍什么呀？
这个细微流注
啊，
电线，
你有一个肯在，你一定会有细微流注不肯的。
从那个地方，
你要是肯了。你要是肯了，你这个地方你说，哎呦，我肯了，你肯之前你就等于否定了你肯之前了，这里哪需要一个肯呀？这才是肯，这里没有你认或者否的余地，是不是啊？能不能够感同身受一些啊？虽然没有这个余地，但是也不断断灭，也能看见，也能听见，自己要再想肯什么，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它也不断灭的，这个就是实相，这个就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是虽然不断灭，不断灭的相它是虚幻的。它虽然是虚幻的，它会因缘和合而现象，就是这样而已。其他的你这些担忧啊、害怕呀、难受啊、好受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它只是虚幻的相，知道啊、不知道啊、糊涂啊、明白呀、清明啊、昏沉呐、戒定慧啊、贪嗔痴啊。
我前念不生，还是前念你断，后念未生的。
那你能总这样吗？啊，好多次，前念已断，后念未生，好多次是你现在呀，还是？在这个期上也有好多坐下，有没有坐上？别理会，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那你的前念没有断呢，后念已经起了，怎么办呀？好吧，继续念咒吧，那就回到咒上吧。你说，你接着说。
有没有加？刚才说前念已断，后念又升起来了，后念升起来的这个也是。
哪曾经有过什么不是啊？哪曾经有过什么不是啊？所以说什么是和不是啊？说什么是和不是啊？何必说这个呢？咱们再说是这个问题，它都是成这个样子，是到你都没必要去说的，何必呢？但是咱现在总要多余一个哦，它是，总是要在这多个东西，这就叫头上安头，安什么呀？在哪里安呀？不安了，它也没少什么吧？嗯，对对对，这就好。刘师兄，一切经从此经出，哎，此经从什么出嘛？还有一个，它既然是既非是名金刚经，既非金刚经，所谓金刚经既非金刚经，那你还何必要看它呢？你说你多事儿不多事儿，还要先看了它再忘了它。刘师兄看样子还是你还剩几天了？
咱俩有意的小船，咱俩本来也没有有意的小船，估计咱俩就是可能你做完了之后就咱俩就当不认识最好了。
不可以三十二相，佛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对，于法不说断灭相。若作是念如来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所以有的人呢说《金刚经》是破相的，实际上《金刚经》它不光是破相，它还迹象。他说了这个地方法不是断灭的，重复了什么？重复的这种的说法的这个很多呀。你看现在印度本身它就有这种文体，印度它本身就有这种文体，它来回的反复的来说一件事儿，从多种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好多好多啊。你就像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这个他也说了好几个来形容这个有为法，如露亦如电呢，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从好几个角度来说这个重复啊来说的这种的很正常。还有那个佛经的体裁里头本来就有一种叫重诵嘛，重诵它的意思就是前面说完了之后它再重复一遍意思，但是这个意思的重复呢，它用诗记的意思，用诵记的意思，用歌唱的那个诵记啊，就像是唱词儿一样，再给它总结一下嘛。对呀，它既然有重诵，它有这种重复也正常。但是不管是讲的是分的也好，还是总的也好，不管是这个总持分也好，还是这个下面的分的也好，这都是这一大藏经啊，都是从金刚经出的。到底金刚经从哪儿出的呀？你现在都来打七了，你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呀，你的心在哪儿啊？那金刚经出不来啦，着相着得太厉害了，刘师兄你。所以我就说你还不如放下来，你像个死人似的来回走一走，你还缺看这个吗？你就剩几天了，没啥事儿。我说你的你也别在意，今天赵小宝不放心又跟我说一说，你跟他说的，我说的你别在意啊，你别在意，就是那个说那个你看到那个光明啊，那个事儿我又找到了，达摩血脉论里头确实有那一段，我没看着，但是那一段达摩说也不要跟别人说，也不代表着什么啊，也别在意他。
这个道不定，不能修的，就是说，就是您说的，是悟道，不是修道，不用去修，不见
悟。这些道理什么的，就是说修也有道理，说悟也有道理，说不是修不是悟也有道理。但是总而言之，你企图通过打坐的累积，这个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见，不是光靠死的打坐的累积，这不行。
悟了也不代表你明心见性了。
明心见性就可以是悟了，明心见性可以用在一些不同的地方来说，就是悟嘛，明心见性就是悟。明心见性可以开始，也可以中间，也可以后面，就是说从第四来讲的话，也可以用在初地，也可以用在三四地啊什么的。
对，那天我问了齐老师，然后齐老师回答以后我心就安了，我说我问他，我说那达摩祖那个达摩祖师等了九年才等了一个慧可，我说这个五祖弘忍等到老和尚了才等了慧能，六祖慧能，那明心见性这么难，那后来就是说出现这些禅宗的大德了，反正就是后来不是那么多，是说没有那么容易。那齐老师说，那你说我们都不能得到这个明心见性。我当时我就是转念了，我说不是别人，我就说我自己。
除了你自己外也没有别人呢，现在就说的你哪来的跟别人比啊，这些人不都是虚妄的吗？就是你自己这儿吧，我们也没在你心外啊，你不是说这个好像学术一样，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哪关别人屁事儿啊，你自己碰到心中心就有希望就有救，要是你要是不肯你再试试别的，或者你这一生就光去给他擦擦台啊，抹抹桌子啊，扫扫地，那有何意呢，对吧？那你还是烦恼不断，主要是
再来都没用，
把心扔了吧，咱不考虑心空不空好不好啊，对对对，没注意过心好不好，不注意它。
这两天我就是有这种意识嘛，然后就感觉打坐也很轻松，把这个丢掉了没有了，
那就把这个轻松和丢掉再进一步的给它丢掉，把这个轻松啊舒服啊也再给它丢掉好吧。
我打坐坐下我就看书，结合实际的。然后我再听听晚上老师开示，这个三结合嘛，要这样方向嘛，对吧？
你自己看，我觉得还是有张有弛吧，别太紧。你松松坦坦的去走走路啊，看看天儿啊，看看山呢也好。
你遇到事情有没有迷惑？
你现在还没有啥事儿，还没早呢。你现在想什么遇到事儿？你现在在这里头没啥事儿。
没有明心见性之前盲修瞎练，所以祖师告诉的你非常的仔细啊。上座怎么解手印，怎么持咒，下座怎么关照，告诉的你特别仔细。吃饭的时候咋办，睡觉的时候咋办，生活的时候怎么对待生活，工作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家庭，都跟你说了，这都属于关照啊，都跟你说成这样了，这就是你还想算啥盲修瞎练，有祖师的了，这就叫做依祖师的嘛。因为你在盲修瞎练，所以要依祖师的。等到你明心见性以后，那就活泼了。那祖师的也很活泼，要不然你看那祖师说保认，一会儿又保一会儿又认呢，你可咋整啊？你就那时候就没有啥依不依的，依啥依啊？祖师都没开过口，有啥依啊？有个依处还行啊，那是后面的，那是后面的。
也是这么修的啊？我说幕后真修他也是这么修的呀，观众。
见性之前你就强逼着自己别在意，悟后之后根本都没有个东西你可在意，你非要这么说，其实这么说都已经有个悟后悟前了，现在就逼着你别在意别在意，你只能听得懂不在意。我说这没有啊，那祖师要是这么说你根本都不信，所以祖师就先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间，其实有什么逆境啊，有什么念呀、啊、那是不是
我的我像个墙头草，反正说也对，不说也对，我都没
啊，这个都好，我觉得对你来说都好，只要是你不对就行了。
哦，
祖师的对是好的。
一稳脚跟，我现在连个根都没有，
没有根就省得操心立稳的事了，多好啊！你要是看到有什么，你就拿出来来问。你光这么说啊，你老就是你现在的。对，你现在的这种心态啊，就好像是你自己没有自主性一样，你不知道你自己没有一个自主性是多好的事儿，多轻松的事儿，你不需要去做主，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你不用去自主什么。
我觉得我还以为要有个自主的，要
你打掉的就是你要自主这件事儿啊，没有啥要自主，你别操心了。
我的图像真的颠覆了我的。
咋了？
是我可能刚才说那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就好像让我想起了南怀瑾电视了，我搀扶搀扶你，不用搀，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没事，你不要想这么多，就是刺激刺激你，没事，你就把那些理解什么再放下，因为你理解惯了，你既然来了一场，你来了一次，你也打了两次了，你就这次对自己狠一点，有什么坏处呢？
为啥祖师说啥都对，我们说啥都错的？
祖师说啥了？
你让你说吧，哪一句错了？
这个禅宗啊，虽然说不利于文字，就他写的东西最多。
那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说实话，我打了这个气，我都觉得祖师承不起我，是真的是我自己认错了。说老实话，我真的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对我来说没有分量，他真的承不起，就按照他的那个说的去，现在就无理不管。
写的文字多是因为嫌弃咱们跟
你不是说祖师写的文字多吗？你看看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颂，金刚经颂。借尘何依依，报应亦同然，非因也非果，谁后负谁先。你看祖师的就是打你的那些着实吧，你要是不着实，祖师打你那些干啥呢？往下打什么打呀？你只是嫌禅宗说的多，你咋不嫌自己的心思花样多呢？
对呀，
是不是啊？如果没有这些，也没有上下根，何必要分上下根呢？
也是上下根的存在的，人的根性它是有的。
人的根性也是虚幻的，人的根性也是虚幻的，就像是梦里头有你浇了一片水下去，有的蹭就长出来了，有的要慢慢的长，但是这还是一场梦啊，但是那还是梦，那最关键的是梦，并不是佛事和道场。你啊，要是真的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你有所悟出，你要拿你这个拿到你这个验验你最痛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验验你最难受的东西是什么样。赵丽萍，
对，
那个有个文小英刚才问的，不过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劲儿了，我也没有说，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在这块倒腾过好几次了，我也不行，求助于你。
不行。
他说的那个实地菩萨的微细货那个地方
我问过
也问过你哈。
我这粗大的货还没除掉呢，我咋也不懂啥叫微细货呀。
回答完了。
不是你瞅我干啥，你要做微细货呀。
你问问赵丽萍那个粗大的货是什么，他说的粗大的货还存在，粗大的货是什么？
粗大的货。
算了，你这文效应你就直接问就行。
小肖死的咋样了？死跟你的朋友死，女朋友男朋友都死，不要搭理他们，不要深交。
要无交。
对。
我们这不是要顿悟再修吗？然后我们是要就是这一千座其实是为了要明心见性，对吧？
对。
明心见性之后还是要渐修的嘛。就是这一千座之内其实也对渐修是有帮助的吧。
呀，你非要修，想要另外修成啥呀？
啊。 就绣成双会双修定会，
既定会双修
啊，
想要一个更好的自己，修时修不好了。
那这是不是要想要想要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是不是一种贪？
它不是一种贪，不过现在就挺好的，为啥嫌弃现在呢？
因为现在还会被就是各种事情所牵绊，就会有很多事情你想要去抓取。
想要抓取，工作上想要抓取就去努力，抓不着就算了，都是这样，才有姻缘呢。尽力了，剩下来的就算了，随便他。今天睡得怎么样？
睡的，坐上。
我
应该是入定了，应该不是睡。我念那个南无四皈依的时候就已经好困，困得不行了，然后赶紧把手印结上，然后开始念咒语，然后就不知道了。
手印散了吗？
手印没有散，稍微有一点点变形。
一听这小心脏又开始敲鼓了，天哪，我怎么不入定啊？我为什么妄想这么多呀？我工作中的事儿到底做不做？他已经做了两星期了。
老师，你说能分清楚是睡觉了还是入定了吗？
不用分也没事，醒了之后手印没倒没散就是入定。睡觉能控制，入定控制不了。
哦。
入定就是怎么一下子就睡过去了，一下子就睡过去了。这就像入定，不许想啊，不要想啊。
这两天好多了。
师兄，你怎么老是眉头紧皱，好像在思索什么？
思索人类的命运，千万不要。
戚老师老说，上打坐是助行，然后观照是正行。
嗯。
那么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是过了千座，我们就是只用观照一种方法了。可以
用这种方法去干什么？你老是去对治他。
关照呗，就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就关照。
那你没遇到事就可以不关照。
是的，还是需要去跟经文或者是其他一些知识结合来提升的。
啊，那也不用，你想看也行，能对应得上。
如果是有疑惑的话，可以去对照。
可以啊。
会不会没有疑惑，就一直关照就可以？
也可以。
关于这个事儿，就是你看我们在遇到事情要，刚才那个词叫啥？叫什么？
关照。
关照。就是这个事情它出现，然后我们关照到它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弃掉了，就放下了。然后就好像它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事情上再探究一些更多的意义，比如说让这件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我们去。就是想到要，比方要改变自己的认知结构呀，然后通过这件事情看更多的经书呀，了解更多的道理呀，这两个和第一种那种直接把它抛弃掉，这两个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区别？
深究，我们不是深究的方法，我们是只管扔的方法来见性的，我们并不是通过深究学习检点让它见性的，不是第二种，是第一种。
第一种是为了见性的，那第二种是，就是可能就不是为了见性的。
那第二种，不是为了见性吗？
也是为了见性吗？
我不清楚。所有问题它的根本点就是在无明这儿嘛，这个需要见性。所以你要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你深挖深挖，就是那样接思、斗思、批思、反思，就是这样的，就是再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再去揪，再去找经典，就不如就是不管它。只管不管，他会朗然现前。
然后让每一件事情都朗然现前，都断掉。
每一件事情它都是因缘，都是因缘。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你说的事情就是我们说的心呐、啊。每一种的心境，它都是由于有什么事儿而有了这种心境。不理会它，这些事儿跟心境他们是互相关联的。你不理会它，久久不理会它，那个真性朗然现前就能发现。
出奇迹也是关照。
可以这么说。
出完习气还是关照，
那也可以这么说。关照有好多种嘛，关照不是有那种无修的关照吗？不关而关的嘛。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
到那个点是不是自己理解？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点儿？
我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就是一步一步的，到哪个节点？
那就一步一步就按照齐老师的三步吧，也行。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第一步应该过去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应该是这第二步。
第三步完了，然后呢？
第三步就没有以前，也没有后面了，没有以前，也没有然后，没有然就不存在一个后。
把以前就是都否定了，就没有什么 以前以后的，就是就这一生。
你说的否定啊，是有一种主观，是一种主观，我去否定他。我们说的事实上，事实上就没有以前，没有中间，没有以后。
啊、这么理，好像有点理解了。
我看到他，我感觉看到过去。
那他们说的那个没有时间观念，还是。是不是跟老师刚才说的意思差不多？他们就是套用的这个观点，就没有以前，没有现在，没有过去。
就是佛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还有《金刚经》说的，没有寿者相。
那这个心的话，它我的理解就是不要去回忆以前，然后不要去预计未来，然后
对，
然后只安住在就是现在这个，
也不要安住在现在。
就是怎么说，
现
在心也不可，该干啥
干啥、那你干什么你就可以随缘干，干完了心里头把它放下，
是放下。但是如果是我说放下的话，是不是老师又说，是不是还有一个放下，可放
那是我说的错了，要根据什么时候，他并不是说这句话怎么说是对的、要根据他的情况。如果他没放下就说放下，如果他放下了你再说个放下，那就是无事生非。
好，根据情况。
怎么让翻种子翻得更快一点呢？
种子并不在翻得更快或者更慢，种子有无量无量多的，仓库是无量无量大的，并不存在翻种子翻得更快。翻种子这个事儿别在意，就是心里特别烦，别在意这个事儿，没有啥种。种子它能生出来花，它能结果，这个果子不是虚妄的吗？是不是？那种子也是虚妄的，别在意这些。
老师，一个不在意，一个不理，一个不搭理，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对吧，老师？
别在意天下。
不在意。
你现在就少费点心思吧，能活下来，结印持咒能坐下来就行了，就这样吧，少费点心思。
我才想起来，那个薛老那本书好像写过归纳法跟演绎法，它是世间法的一个进步的几个方法，里边应该有提到的这个。
那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归纳法跟演绎法，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一下子就把它断掉，还是要在这个事儿上不断的去参究，是不是一个意思？是归纳演绎，就是遇到了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懂了一个什么道理之后，就不断的去。
你有没有归纳过你的心呀、
有啊。
嗯，那你的心，你给我归纳一个点儿出来，我看看。
心，我感觉就是现在就是感觉只能用，肯定是摸不到，可以用，但是抓不到。
那你要抓的这个是啥？
你说是啥？
就是你不是说可以用，但是抓不到吗？一个是抓的，一个是用的。
你是不是应该问谁在抓呢？
啊？
老师，那这个
没问谁在抓，抓的这个想抓的这个是啥？
有的这个层面上。
那我也不知道，有也不是那归纳。
谁在抓？
我为啥还要问谁在抓？
因为谁在抓那个才是你真的要找的一个。
你这点儿到底在哪儿啊？你的点儿是你，我问你心的点儿是什么？你说心的点儿是谁？是吧？你这等于是，你没回答吗？
心是谁？
那就参吧，参吧嘛！你的种种的心都归到了是谁的心？那你就参嘛，是谁的心啊？都归到这点上。
其实我对之前看那个公案，感觉挺有意思的。
哪个公案？
五隐忽尔。
哦，五隐忽尔、
就是我们所能干的所有的事情，能看到的，能接触到的，就是你本来就会，但是
你不会飞呀、啊。
是不会飞，
但是有那个神足通，是吗？就是我们虽然不会飞，但是我们一个想法就过去了。
从这个角度想的话也可以啊，你从去月球想一下就到了。
我们问老人说到兜率天还会退转吗？在兜率天比在西方净土成佛快一些吗？老人说没有退转，同样是什么阿什么拔智、
阿鼻拔智、
阿鼻拔智，
就是八地不动地。
哦。至于成佛快慢全看自己的修行，释迦佛与阿难一起修行，释迦佛早已经成果地佛了，
阿难
还没开悟。
阿难就是一直呀、都是当中感觉
在什么地方都要看你的用功精进程度而定。
楞严经讲阿难开悟了吗？
楞严经不要说阿难开悟不开悟吧，我们心中心的一个标准就是开悟，到哪儿都要去衡量，这经上不好这么说。楞严经就是以佛说的楞严经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以说阿难他说他开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阿难本人的这个见性上来说，那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大家设刺激他才开悟的，
对，
这个一般来说是更得到承认。
嗯，
但是楞严经它是经啊，围绕着这个经，人家那经的描述上阿难，而且阿难他是有开悟的意思的，他说了我这里连静都没有，哪来的动啊，这说得很好的。
嗯，
阿难这边是很典型的代表的，现在我们大家都被自己所自己的知见有知见障见解障所障碍的。
阿难不是善心比丘是知见障，阿难主要是说的他不想悟，他觉得他不需要悟
啊，这样子。
嗯，他只要听就行了，他依靠着佛嘛。肖师兄你能不能不看呢，你发呆装傻。
他挺傻的了老师。
还没傻透。我有隐惑而我无隐惑，他到底没隐藏什么呀，什么东西没隐藏啊。那你没学佛之前也是这些山河大地好一阵木须香啊，学了佛也是山河大地好一阵木须香，他到底也没有隐藏什么呀，他为什么听到我没有隐藏他就开悟了。
没有隐藏那个是不是不需要去学他就能够感知的东西。
感知什么呀，你有个感知他就感知不到，你通过修行你才能感知到是吗。比如我喝了一口茶，你说好喝不好喝呀，我就可以回答你我不告诉你，因为我喝了你没喝，我就可以说我不告诉你，你也就气死了。我无隐惑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呀，不是说我多喝了一口茶你少喝一口我就可以不告诉你。
老师的意思是说要我们去实证自己尝一下那个果汁有什么味道，而不是我们在猜想，在猜想猜猜猜。
不是不是，
你没听说怎么突然就那个无隐惑耳上面接着的是哪一个，
就
是阿难的那个还是那个师兄？
不是阿难的，有一个禅师他就跟着他参，然后他们两个就出去玩了，这用完了功就出去玩了。他说那个好一阵木须花香啊，木须香啊，就是那个桂花的香。他说嗯好香好香啊，他说你看是不是好香好香。他说哎呀真的是好香好香啊。然后他就说无有隐惑耳，无隐惑耳。他就是让他参，让他参，他去找这个禅师去了。这个禅师是个得道的个禅师嘛，他又去找他想向他学道。这禅师就说你就参无隐惑耳，无有隐惑耳，无无隐惑耳，你就参这个。禅师让他参这个，就是说他想从禅师这儿学的，就像我们想从齐老师这儿学东西。齐老师就说你就参那个，我没有隐瞒你啊，你就参这个。
嗯，
我为什么我没有隐瞒你，然后他们就是有一天就
说我跟你是一样的
啊。好吧好吧，你非要这么说，反正就是出去玩了就闻到桂花香了。他正闻着呢，他徒弟这回终于把修行放下了，闻到桂花香可高兴。然后这师傅突然来一句无有隐惑耳，无无隐惑耳，他就在这儿开悟了。黄山谷参会堂。
黄山谷是黄庭坚，
黄
山
黄庭坚呀。
对，
黄庭坚的东西还是不错，还是可以的，
很有味道。
黄庭坚的词也是不错的，黄庭坚的字也不错，
书法
很好。
无无一会儿不是《论语》，
怪不得呢啊！对对对，
他是大才。你想想，那小孩的时候就读《论语》，读的特别熟。你会堂的禅师，你给我弄个那个我小时候的一句话，你让我讲什么意思，他就好跟解释。
有禅味儿，其实黄庭坚的东西。
我脑子一点印象没有。
算了，你现在对你来说没印象是好事，比苏东坡的强多了，我跟你说。
黄庭坚。
苏东坡他就要写世间法，他要是写世间法就写的挺好的，一股大心凡夫的味道，毫不在乎。可能也可能他很在乎，所以
他
写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说那个不挺好吗？
那他都是那是说世间法的，但是他一说佛法就不一样了，他就开始歌颂了，他就开始有个东西了，什么广长舌呀这些就来了。
嗯，
一说别的都是什么谈笑间，什么什么灰飞烟灭。
上官金，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广长舌不是也是他悟道的那种境界吗？
他哪悟道了？他没悟道。
他就是山河都是什么的？
他后面晚年都在搞
山
体。山
河都是什么呢？
道家。
他的意思好像是不是那种我不太记得了，好像就是什么广长舌都在说法。
啊，对对，山河都是说法。对，这个你能懂不能啊？
懂啊。
嗯，那你也悟道了？
你看见我吧。
你觉得你悟到了？
没这水平，没这水平。
他就是当体，他就是见相即是性吗？
不 护神通是不是相？这个相是不是性？
它也是性，性相一如啊。
那你可不能舍弃掉没有神通啊。
那神通舍不舍它都在那儿。
那神通重要还是它重要？
神通在都，它们都是一体的，神通是用。
不神通跟神通是一体的吗？
那当然，它是可以启用的。
不启用和启用是不是一体的？
它也是一体的。
嗯。
它是随因缘。
你这个启用你就不做，你就不在那儿了。什么刚才说神通不神通，它都在那儿。一会儿又说可以启用了。你启用你是要用啊，还是要在那儿啊？
显的问题啊，你因缘到的时候启用的时候，它就是显现了。你因缘不到的话，它就隐没了。这现在在那儿流入不动啊，它
隐没了的是什么隐没了？
它是神通。
你说神通啊，这个
性。神通隐没了，那性隐没了吗？
性没有隐没啊。
那神通不就是有为法吗？它有生有灭呀、啊。
你看到是生灭现象，其实它不生灭的，它只是隐和显
了。那所有的都是啊，那这个也是啊。
对呀、
啊，
它所有都是隐和显的。
那它跟神通不一样吗？我以为它跟神通有区别。
你说话那春节什么时候神通啊？你那天说的啊。对呀、啊，就随缘起用而已。只是我老是我比较好要那种什么。
对啊，你要那个影响
体质，可能是
你要那个它影响你入道啊。
神佛体质，那个其实也我也不执着它了，可是
你还不执着，让你扔你可难了。
我不执着，我就是我真不执着，它都在那儿。
刘师兄啊，你这个申公豹你打的怎么样了？你现在打了两个七了，
哇，真的，
三个七了。
你好形象啊，老师，你怎么这么形象、啊？
不是，他们说呢，他们给他起外号让他投诉了。你打了两个七多了，怎么样？现在
昨天听你的了，今天上午听你的了，一心吃肉了，反正就是。
那你前两个星期没一心吃肉吗？
两个星期也一心吃了，但是那个肉好像离我挺远。然后今天就清晰了，
别管远近，只管吃肉，就这样吃吧。
但是就是吃到最后吃不动了，就是好像没气儿了，要死。
没气儿了。
心里吃，心里念咒啊，轻松流畅，心里念咒，坐下休息吧。
但是今天还可以。
见性的这个事儿呢？见性这个事儿呢？
快了。
老师，你再接着看一眼，看一眼，我觉得那个好有意思哦。
哪个？
你刚才说的那个，他们两个说的我都没太听懂，说的太快了，一个慢一点，稍微让我想一想。
对对对，你再看一下。
看一眼，看一
眼。
他俩说的是神通的事儿是吗？
对，我说神通是有违法，
神通这个不重要。
他老找神通。
神通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主要想要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对。
不是，我现在也不那么执着了。老师，我跟你汇报，我今天这两个还打的比昨天好多了。昨天是最难受的，昨天是好像下午吧，是不是我一晚上睡了那晚上睡着了，昨天睡到那快十点钟，得到加持。今天
我觉得对你来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加持就是你不想要神通，你就会得到神一样的加持，就这么简单。
嗯。
但是你想要神通，你在这坐着可难受。
是我昨天下午那一周真的特难受，我好像我心闷的要死。哎呀，那一块大石头，我呼吸都很困难。我今天慢慢的就是，我今天好像念咒的话也念得比较清晰，哎，嗯，也没什么走神。
师兄，
别算账，
他是不是境界很多？
勘验，什么叫做勘验？就是他有个东西，我看看对不对。他的东西我没资格看，不勘验他。我的意思是，他要神通，我这就不搞了，不搞了。他有他的标准。
我不吸收神通的。
你不吸修神通是有可能入道了，你要是吸修神通你入道的门都没有，就是这么简单。
嗯，我现在真的是老老实实念咒，
老老实实念咒，吸修神通的可能也会老老实实念咒。
我说了我都放下了，你老是要提起，好像就本来一潭死水的你把它搅活了。
为啥会出欢喜心了？
为什么你这样歪了？
因为这两天的话我的心里面好乱好乱的，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坐也坐不住，哎，狂躁的不得了，那简直是好狂躁的。好，老师今天叫了我一下，我就刚刚上座一下，哎呀，还是生了个惭愧心，想不应该这样子啊、哦！你看被老师点了名，我自己还是去发香，这个心一升起噻，他的心好像一下就好像平静下来。我今天这一坐简直坐的，我还跟他问老师，我说什么叫清明呢？什么叫清明呢？我怎么还觉得我好像还有一个感觉那种清明呢？那打这么多坐都没感觉过。就是那种哎，所以还是一念心的那种问题吧，所以我就会出
幻。别在意，本来也没有这些，这些是虚幻的，别在意啊。那个清净也是虚幻的， 肠道也是虚化的。
他这一下子我就感觉到了，哎呦，你不晓得前两天我真的想从那坐上起来，那种狂躁了。
别在意，别在意，
腿也不痛，神哪里都不痛，就是
肠道就狂躁着念，别在意，别在意这个心，
就是你这个咒提不起呀、啊，他就是让那个心跟着他跑啊，这个人就跟着他跑啊，那个咒他压不住啊。
嘴唇动动嘴唇，咒不是用来压那个心的，
嗯，
咒就是咒。咒从来都是只有一条路，就是咒。他这个咒不是压心，也不是摄心，
是不是？我又打个妄想，是不是因为这个这这么密集性的这么念，是不是把我什么种子翻出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别这么想、啊。就是你的咒不是用来对治什么的，它就是念咒。
嗯。
你现在走路呢，你早想老想去追路边的蚂蚁啊、蟑螂啊，你老想去灭它们。那路边的蚂蚁跟蟑螂关你什么事？你就走你的路就行了。
嗯，是的。我非常欢喜老师，我谢谢你。
老师，你
别理会这些。
走路了，
走路吧，走路吧，别理会这些。不要这些东西，不要求境界好坏。你要是上一座做得好，你求境界的好坏，下一座你就不行了。
他求也求不来呀，他每一座都不由我呀，每一座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你只管念咒，别在意，别在意，只管念咒念下来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下一座他会给我给什么。
你这七百座了，你按说应该
像个傻子，你就是这一座让你高兴，下一座他一让你痛苦痛苦。
哎呀，你就是七百座了，至于吗？
杨迪师兄，我还代表你，我跟蒋俊宇先生为什么生欢喜？今天老师终于叫了你的名字了，
哎，
昨天不是讲
这是你的心好不好？你为什么用你的心来揣测
我
呢？我觉得喊我常德师兄，我很开心呢、啊。至少我觉得我要管好我的身口意啊，我代表是常德呀、啊，对不对？
代表常德了，
代表常德了，
常德代表团，
常德代表团，我俩上欢心的。
不是代表常德不重要，关键是代表德山。
我就住德山的老师，我就住在前明寺的下面的。
天哪，
常德是德山在的地方吗？
德山，
德山棒嘛。
哦，那不韦养宗也在那里，在宁夏吗？
我就在德山那个前明寺那个地方，
很近的老师。这两个地方都很近。
嗯，是的，是的，是的。
哦，
代表德山，厉害了，厉害了！
我代表德山，
我拉过来的这一桶好像是我抱过来的吧？
我猜对了，
湖南人。
那地方是有出版名气的地方的。
是的。
啊，这个。
哎呀，这个都只是个象征。
但是为什么出了一个这么不灵的呢？
我德山的代表，宁记的代表，宁记的表率，行了吧？我是德山的代表，你是宁记的代表。
哎，行行行，
我脚上面子都还不是也没什么。
对，佛身边还出了个阿难呢。
啊，说什么？我又想听听。
我说佛身边还出了个阿难呢，你不能够攀关系。
我
们不能够攀这个关系啊。
啊，那当然不能攀了。还说灯下黑呢。我是我，对吧？德山是德山，我是我。
德山到底是哪儿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是杀他以后，后来他又恢复身份了。恢复身份以后，他就去了那儿。
不
要给别人说话，给别人说话是影响人家成道。
嗯，
好。
五祖弘忍还没有夸六祖慧能呢，
没夸吗？
没夸呀，你千万别学啊！这个句子不行，别学。
哦、
那个句子行。
那没有，那不就是那啥保护啊，保护他。
他是把他送走，哪有？
还偷偷把他送走，那都惯成啥了都？半夜叫过去，然后又弄小船把他送走，
人行吗？
然后那个六祖说：“迷失失度，误失自度。”
来了，
什么呀？就是说无所
迷失失度，
嗯，
郭老师帮你度，
误
失
自
度，自己滑，
郭老师帮你度啊！哎呀，难了呢，难了呢，
郭老师
啥时候你能度？
老师一直度，
不是他要一，他要一，他哪里是要度啊？他要一，
哎呀，
什么款什么款呀？
人家那林静说，林静说，十年来就是都是依草枯木的这个。一佛一祖一草树木，十年来我这都不出个人，都不出个透脱的人。郭老师哪天也在那拍着桌子在那说，
是不是有你
吧？哎呦，你咋看？你哪只眼看出来的啊？哪只眼啊？
心眼，
心。我看你缺心眼。郭老师的捶胸顿足，都是一草树木的，一佛一祖的。
但是心中心呢，确实有这种作用。
有
作用，
作用被别人拿黑的作用啊、
哎！就是说的是心中心，除了容易让你快开悟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烦恼太深重了，别的不好就为治。
哦、
但是你说这东西可能容易把这个烦恼减轻，它确实有
这
一块儿。
这必须得有啊，
确实有这一块儿的作用。
那
他、
啊、
这些人都谈不上见性，他一辈子都谈不上见性，但是他太倔了，太自私了，太那个啥了，他只有一条路就是修，反正修修能减轻很多。
对，非常有益处，非常有好处，
非常的顽固，非常的自私，非常的倔，就这一类的人。
然后到处去宣传新中心好的，不就这波人吗？新中心的益处大得很。
嗯，减轻了他们的烦恼。
嗯，
反正新中心，我就觉得以前我很执着的事情，然后打完三年过后，哎呀，啥都不是事儿，现在好像就不执着了，真的好神奇。
那你打完心，打新中心这个还是一个事儿哟，还是一个大事儿呢，看样子是吗？
那没有什么大事儿，我说打完新中心、
啊、对呀、啊，那打了
新中
心
就
是
没有
大事儿了。
不是，就是没打新中心之前，那是就是以前是真呀，但是内心深处任务是放下了，但是根没拔掉，拔不掉的。然后打完新中心三年过后，哎呀，那真的真的感觉不是事儿。
那以后
不
打了，
以后不打了还行吗？滑了吗？还在吗？
打不打都不，这个大公司都不存在了，我觉得对我来讲。
啥不存在？那是因为你遇到的事儿还不够大，所以你觉得不是个事儿。
谁说的？
因为你现在还打坐。
我遇到事情你不知道而已。我自己知道。
你真的什么事儿都能没事儿吗？
没啥事儿，
那就了生死了。他的意思是我们了生死。
我不知道，我问你、啊。
世事无二了生死。
反正我目前来讲的话是这样子，没啥事儿。
那你目前，你这个目前呢？
对啊，反正目前，因为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我也不是不知道以后又会什么事儿，是吧？
那就是没了，也没断。
哎，随便怎么认为吧。哎，不讲了，讲都是多余。
李娜终于发现讲都是多余的了，你看看，有的时候你讲也是会碰壁的，你看看。
修心中心多好多好，
文豪，是不是本无生死可了啊？那怎么了生死呢？
嗯，不
知道。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受委屈啊？
没有这一说，那怎么办啊？
我去找个呗。
为啥你知道自己受委屈，但是本无生死可了是你不知道了？
他知道，他能背出来本无生死可了，他能背出来。
他故意的，他怕郭老师给他挖坑，他还挺机灵的。
先做佛再做人，别把自己当个人，先做佛啊。现在佛离你有多远了？
不依不异。
不依不异。
我也学了一点。